世纪游轮旅游，为全球华人传递生活的优雅与美好。报名热线626-666-6999，626-666-6999。
今日话题，
欢迎收听由中讯和高宁为您主持的今日话题。川普总统想要得到诺贝尔和平奖这件事呢，不是一个秘密了哈。这个他对诺贝尔奖的这种渴望啊，其实已经贯穿他的两个任期了。不过最近这几个月以来呢，他在这方面的努力就越来越公开，越来越明显啊。最近呢，他就表示了说，他致力于推动这个乌克兰的和平协议啊，可能是他获得和平奖的这个关键之一。那么今天我们就来讲讲这个诺贝尔和平奖它是怎么样评出来的，有谁有资格进行推荐，为什么说今年这个川普总统获得诺贝尔和平奖的可能性很低，但明年可能有可能获得啊。这里头到底是怎么回事，所以我们今天就聊个这个话题。
其实这个也挺体现他的性格的哈。其实我们试想一下，要不是川普的之前的任何一个总统，克林顿也好啊，布什呀，奥巴马什么，你随便想，你很难想象，就是这些总统会说：“哎呀，他们为什么不给我诺贝尔和平奖？”哎，但是呢，他这个人的性格就是这种我们说的所谓的率性的，是吧？就好像说他脑子里想什么，他就说出来了。所以呢，也挺有意思的。我们知道，任何的一个身居高位的人，他可能最终都是叫做立德、立功、立言嘛，对不对？他最终他想是说，最后能够多多少少让人们留下一些记忆。那当中，立功、立德、立言当中呢，没有一个叫立名。诺贝尔和平奖呢，在某种意义上说可以是一种立名啊。这个呢，古人并不觉得这个很重要，因为名毕竟是比较虚的东西嘛。德是你的品性，功是你的成绩，言是你的著作嘛，对不对？这些这个更重要一点。你那名谁知道，他可能他那个生命力比较短吧。好，那么川普呢，他现在就是志在必得啊。当然我们不能说你现在促进和平的动机是为了得奖，那就不对了嘛，你的动机就不纯了嘛。但是既然我做了这个努力，你就应该给我这个认同，用这个奖的方式。所以这是呢他希望得到的。昨天的时候呢，美国众议院的议长 Mike Johnson 再一次提出，他说诺贝尔委员会你们应该把和平奖发给川普。他说的不是乌克兰这个事情，他说有很多的原因川普应该得，他说其中之一就是我们首都华盛顿连续11天没有谋杀案。你想想这个挺悲哀的一个事情啊，说这一个城市连续11天没有谋杀案发生，这个就值得得诺贝尔和平奖。就可见就是连续多少天，咱们就拿11天来说，这是一个原来是一个标杆呐、啊。以前原来就是每2-3天每天都有，每天都有，现在已经11天没人被杀了，这个简直是一个值得庆祝的事情。这个对任何一个城市来说也是一个，可以说是应该是一个形象上来说是非常说不过去的。所以呢种种的呼声，我们之前也提过啊，什么内塔尼亚胡啦，什么柬埔寨啊，什么其他一些国家的人也都提出来让川普得和平奖。但是有一个事儿有点小麻烦，就是诺贝尔和平奖这个委员会呢，它不是80个人，它不是25个人，它只有5个人。这5个人决定和平奖给谁，可是这5个人里面目前已知的是3个人在各种不同的场合下批评过川普，这个事儿就比较麻烦了。
所以现在川普呢，现在已经基本上就开始公开的为自己拉票吧，或者是游说了哈。那个从世界其他的各国领导人开始啊，然后专门打电话给挪威的那个现在的财政部长吧，叫斯托滕伯格。
对，
以前他是北约的秘书长嘛，在担任北约秘书长的时候，跟川普总统是相当好的这个个人关系啊。所以呢，因为他曾经担任过挪威的工党的领袖，所以呢，挪威的那个诺贝尔和平奖委员会的这个成员任命呢，是这个挪威首相什么的和这个工党啊执政党啊是有相当大的发言权的，在任命这些成员
方面，就是这5个人由他们任命吧，对吧？
对对，或者至少是他们的这个意见是很重要的一部分啊，参考的意见。所以他跟这个斯托滕伯格打电话，也就提起了这个和平奖的事儿了啊。所以实际上就是告诉他说，有没有可能 他那边也帮着他运作一下啊，或者游说一下。当然现在那个川普也不知道，也不确定自己获得这个和平奖的几率有多大。而且呢他公开也讲过，他说他承认和平奖委员会，就是评选委员会可能不会向着他啊。他甚至还说了，他说反正在很多人眼里看，我无论做什么他们都不会把和平奖给我。 就已经变成这个了哈。所以他在这个方面呢确实是有他自己的这个抱怨吧，
也他认为委员会有偏见嘛。
对对，他是有偏见的，他是有抱怨的。但是同时他也表示说他希望获得，因为这是一项叫做巨大的荣誉，他希望可以获得。而且他说如果我这个斡旋了俄乌战争的和平，挽救了这么多人的这个生命的话，那他说我应该获得啊。
不，如果他终结了俄乌战争的话，那我倒想问一个问题，那不给他，我想问、那一年，对，那一年给谁啊？就是还有谁做出这么大的一个成绩来呢？所以这个事情，当然现在这个战争还没停嘛，对不对？所以我们现在要看他接下来的发展是怎么样的。但是我们知道在美国的历史上呢，在他之前有四个总统得过诺贝尔和平奖，当然是小罗斯福，因为二战嘛终结他得过，然后一战的总统 Woodrow Wilson 得过，他不是那个终结一战嘛，他也有贡献，然后当然卡特得过，最后一个是奥巴马，奥巴马这个是最奇怪的一个和平奖，他那个刚做了总统九个月，没有什么特别明显的成绩，在他做总统的第九个月的时候，哎，和平奖委员会突然颁给他一个这个和平奖。当然，川普他最接受不了的就是这个，他在几次讲话的时候都说奥巴马干了什么？哎呀，你们这么喜欢他，他干了什么了？刚当了总统几个礼拜就给了他，当然这个是与事实上有点小出入啊。奥巴马不是当总统几个礼拜，是当了九个月以后。但是川普的意思就是，意思说短吧，他的意思啊，就这么短的时间，你给他个和平奖干什么？后来连奥巴马自己都说过，说有点受之有愧啊。他就说我看一看以前得过奖的那些巨人，曼德拉呀什么之类的啊，他觉得他自己好像不应该得。那么诺贝尔和平奖呢，它是原始的诺贝尔奖的一部分。所谓原始就是Alfred Nobel 他在去世的时候，他那个遗嘱里面就有这个，他就是物理化学医学文学和平，这是最早的奖项。然后那有一个奖是没有的，是经济奖。经济奖呢是1968年的时候来后人用他的基金成立的。而且呢诺贝尔奖是物理化学医学文学呢都是在瑞典颁发，而和平奖呢在挪威颁发，奥斯陆啊颁发，所以这个也是一点小的不一样。然后是什么时候公布呢？诺贝尔和平奖就是10月10号，就是一个多月以后吧，啊，10月10号诺贝尔和平奖委员会来公布这个信息。所以这个是目前呢诺贝尔和平奖的一个情况。那接下来跟大家讲一讲这五人小组那三个人是怎么就看不上 Trump 的呢？他们三个人对 Trump 的表现说了一些什么话，让 Trump 自己觉得他得奖的几率甚低呢？同时也看一下，就是除了俄乌战争以外， Trump 还有哪一些促进和平的举动让很多国家的首脑觉得他应该得，以及在历史上谁拒绝了诺贝尔和平奖。
今日话题，
欢迎继续收听由中讯和高宁为您主持的今日话题。这段时间跟大家讲的呢是这个川普总统啊，今年获得诺贝尔和平奖的情况到底是如何啊。刚才说过了，诺贝尔和平奖呢它是由一个非常小的五人小组来决定到底是给谁的啊。那么也就是说简单多数就可以，那就是说五个人当中你只要争取到三票支持你就可以了啊。当然提名待会儿我们会说一下，这个提名它是有资格的啊，哪些人可以提名啊等等。那首先我们就先看啊，这五人小组呢刚才说过了，都是由这个挪威的这个就是他们所任命的吧啊。然后这些人谁不管是谁任命的话，那都会对这些这个成员啊就会有一些影响力嘛啊，这是肯定的。现在的挪威的诺贝尔委员会的主席叫Jorgen Fridays 他呢是由 就是刚才所说斯托滕伯格领导的这个工党所任命的一个官员啊，他呢曾经批评过川普啊，就在去年12月份的时候，那个时候，川普已经当选了，但是还没有第二个任期还没有开始，他的批评呢是说，这个川普在竞选期间对媒体进行过100多次的口头攻击，所以呢，他就说，即使在民主国家，言论自由也受到了侵袭啊，今天受到了侵蚀，
还数着呢，100多次，
对，100多次啊，这个，他数，因为他除了担任这个诺贝尔委员会的主席之外，他还担任另外一个东西，另外一个组织叫做挪威笔会啊 ，Pan Norway
对
的负责人，
也是主席。
那你想，世界各国的这个笔会呢？因为是给作家的嘛，基本上都是给这个写作爱好者啊、作家的，所以他们特别在意和倡导的就是叫做言论自由。
嗯，你看啊，这是主席都批评他，然后呢，有一个叫做 Christy Clement， 这个也是5人小组之一。哇，这个话说的也有点厉害啊。他说，此人，他说指川普上任刚刚超过100天，已经大面积了破坏了美国的民主，哇！这个话说出来，这个就有点重了哈。就是第二个人，那么第三个人呢，是叫做 Gray Larson， 他也是对川普进行过批评啊，尤其是在社交平台上的批评。他就是说，美国现在在丧失人权啊，而且呢，他还专门做了一个帽子，叫做 "Make Human Rights Great Again"。啊，就是你不是让美国再次伟大吗？他做了个帽子，他是说让人权再次伟大。所以你作为一个总统，你在破坏人权，你用美国伟大的人破坏人权，那我就是让人权再次伟大等等。他们有这么强烈的观点，而且我觉得我也不知道这种委员会的人是不是应该公开表明，是吧？他们是不是应该在公共的平台上表明自己的这种立场？这个咱们就不知道了。那你说还有另外俩人呢？啊，另外俩人呢？态度不明，但是其中有一个可以现在基本上比较安全的说是一个支持川普的人啊，这个人因为他可能也是在不同的场合有过这种暗示啊，还是什么什么之类的。好，那么我们也能知道什么柬埔寨的领导人啦，什么以色列的领导人啦，现在最近不是大家还记得吗？刚刚的是叫做两个国家是不是在川普的斡旋之下停火了吗？一个叫做叫亚美尼亚啊，一个叫做阿塞拜疆，台湾翻译成亚塞拜然，这两个国家停火了。那这两个国家的总统也都说，应该给川普。其实大家还记得安倍晋三呢，这就是日本前首相，他生前他是来白宫嘛，他当时见到川普的时候，就从那个西装里就抻出一封信来啊，就交给他了，就是说我提名你诺贝尔和平奖啊，什么事？就是他这种提名是够的。为什么这个提名有重要？因为和平奖不是这五个委员会这五个成员他们拿着个报纸一个一个的，不是他们决，是你得有人提你才行啊，你必须得，而且你提的不是一个随便的什么人，他得有一个资格的审定，你有这个资格的审定你才可以提。那现在有这么多的国家的首脑提名，他的这一部分他已经过了。但是刚才你说为什么今年他获得的几率不高呢？因为太晚了，因为他这个和平奖是10月10号颁发，不是颁发，是宣布，可是他那个截稿的日期是1月底，那个时候根本没有什么谈判呢，什么俄乌谈判什么那些都没发生呢。
对，所以就是说他是1月31号就截止本年度的这个提名了啊，所以呢，那川普总统1月20才刚刚上任嘛，第二个任期上刚刚开始嘛，所有的这个斡旋啊什么的都还没有发生啊，所以呢，这个就是说为什么说今年获得的可能性不是很大，但是明年很可能会获得，原因就是说他上任以后确实在有一些停火方面呢，他是起到一些作用的。刚才说的什么巴基斯坦提名，那巴基斯坦跟印度交火之后，这个现在不是没有打起来，
嗯，
川普说这个跟我的斡旋有关系啊。然后柬埔寨的那个这叫红马泰吧，红马奈什么的，
红马奈，对对，
哎对， 他提名，那也是柬埔寨不是前段时间和泰国之间又出现了边境冲突，后来也是握手言和了，或者是双方谈判解决啊什么的。川普说这个跟我让他们停的啊，所以你像好多东西，尽管有很多人提出异议啊，说不光是你的影响，还有别的因素之类的，但是川普说这就是我的，所以他隶属了一下，他说我上任以后，已经至少阻止了10场。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冲突啊，他
对
他已经表示完了。
他见金正恩那次，他都算一次啊。
啊，对
对啊，
就是对，所以当然有人对这个提出异议啊，但是不管怎么说，他是自己认为说他已经这个在这方面做了一些努力，所以呢，就人们就说，你想今年的1月31号的截止日期之前，他到底比如说有可能是有人已经提出来他可以获得，但是问题是。提名的人很多呀，今年一共有338个人获得诺贝尔和平奖提名的，他是其中的一个。那么要看在过去一年里边他到底做了什么实质的东西，最后再决定。可是如果是今年没有得到提名的话，明年的话他可能获得和平奖的这个几率就比今年要大得多。
对，那今年在短名单上的现在看来的三个单位，一个是卡塔尔，卡塔尔其实他的 Prime Minister 嘛，哈，为什么呢？因为大家也知道，卡塔尔在中东的混乱的局势当中的斡旋的工作做了很多啊。卡塔尔这个国家呢，他的现在的就是 Al Thani
首相，
好，那他的得奖的几率比较大。那还有一个呢，就是卡特中心啊，尽管卡特已经去世了，但是他那个中心呢，在不遗余力的为消除疾病啊、消除人类的争端呢、啊、等等在努力。第三个有点争议 ，ICC， 这是国际刑事法庭啊，这不是他判那个内塔尼亚胡为这个什么战犯的什么
违反
人类罪啊？是他要是认为普京呢也应该被抓起来等等，所以这三个咱们到时候就看啊，在礼拜五的时候10月10号看看他们三个当中谁会被提名。